广结善缘，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。
有一部巴利文的佛教经典叫做《圣僧与阎王对答录》，有一段关于人死后轮回的答问，内容晓有哲理，可能令人启发思维的。弥兰王问那先比丘咁话啦：尊者，人死咗之后转生于六道之中继续轮回，咁佢轮回嘅系旧有嘅神识，亦或系新有嘅神识呢？呢、这、一个再生嘅神识同原先嘅神识系同嘅呢，亦或系唔同嘅呢？那先比丘就回答啦：大王，这个轮回的神识不是旧有的，亦不是新有的，不是同的，亦不是不同的。弥兰王就说了：请尊者进一步说明啦。譬如大王在婴儿时代是细小的身体，后来小身体渐渐发育成长为大身体，这个生命体是由小而逐渐成长的，小时候的身体和长大时候的身体并非同样的，因为是由小而渐变大，亦并非与以前的不同，因为都是同一个身体，小的身体并没有消失。轮回再生的神识非同非不同，其道理亦都是一样的。尊者，可不可以再举例说明呢？大王，譬如有人于夜间燃点油灯，灯中的火苗到了初夜的时候，是否依然是黄昏时初点的火苗呢？到半夜的时候，乃至到天明的时候，它的火苗和原来黄昏时初点的火苗亦是不是相同的呢？当然不是原来的火苗啦，因为有时间上的差别，人的神识由前一刹那到后一刹那，由前一时到后一时，由前世到后一世，辗转相续不绝，正如灯火燃点一样，后火由前火来，一来一去相续不绝。人的神识随自己所做的善恶业轮转于六道之中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随业受报，这样生死相续。因此转世再生的神识既不是旧有的神识，亦不离于旧有的神识，不同亦不异。譬如牛奶放置了耐，就会由牛奶变成乳酪，取乳酪上的油脂加火煎熬，乳酪就会变成提壶。如果有人想将提壶或者乳酪还原成原来的乳汁，你说可不可以呢？弥兰王就答了：那是不可以的。大王，同样的道理，人的神识由前生到今生到来世，中间受到种种因缘条件的影响，产生种种变化，而此时的神识因为已经起了变化，所以说不是旧时的神识，但是亦非不同于旧有的神识，因为这个已经变化了的神识又是承接以前的神识而来的。各位，人类的思维通常是概念化和意愿对待的，即是说不是有就是没有，不是同就是义，不是憎就是爱，时常都是堕落于对立的窝囚之中的。大家不妨学习超越对立，超越憎爱，超越分别，这样的思维会更加清晰的。在三界之中，人类是处于欲界，是有情欲爱念的，但是爱情的善恶性质各有不同，有纯洁的，有虚伪的，有自私的，亦都有可歌可泣的。爱情并非专指男女之间的事，举凡父母和子女之间、兄弟姊妹之间的亲情，或者是朋友之间的友情、国民之间的忠义情，乃至各人的爱好、兴趣，都是一种感情的抒发。其实爱情就好像水一样，其性虽然柔和，但是其力则刚强无比的。所谓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一段感情处理得妥当，可以成为鼓励人生积极向善的力量。 爱情又好似冬天嘅阳光一样，可以融化霜雪，可以激发人性嘅真善美。但系如果爱得唔适当，或者观念唔正确，失去咗理智，或者系方法偏差，咁不单止会产生烦恼痛苦，甚至乎会因爱而生恨，因恨而生仇，导致到身败名裂，甚至系丧身损命嘅。佛经讲，不少怨对都系从亲戚眷属而起嘅，或者父母过分要求于子女，又或者子女过分要求父母，兄弟姊妹更相责望，少不适意变身亲怒。若有财宝，亲戚敬求，得者越以为少，越得越为不足，不以为因，一不称心，便增愤怒。推此而言，三世怨对，实非他人，皆是我等亲缘眷属。佛门有句谚语，爱不重，不生娑婆，即是说，如果这个爱欲不重呢，就不会投胎到这个娑婆世界。人是因为有爱欲，所以轮转生死。修学佛法的人不会排斥感情，相反来说，是会以智慧来化度感情的，以慈悲来升华感情。什么叫做以智慧来化度感情呢？即是说用理智去纠正不正确的感情，用理法来规范感情，用道德来指导感情。佛教教人，凡是有感情问题，首先不要被自己的情绪心魔所牵缠，因而激愤、斗争或者暴躁，应该以冷静的头脑面对，以忍辱柔和去处理。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，让三分何等清闲，先要静下来自我反省，千万不要被自己的情绪失控，以免损害自己的健康和影响家人朋友的。慈悲是佛菩萨度众生不倦的原动力，慈能与乐，即是时常令别人快乐，悲能拔苦，即是时常想办法解除别人的痛苦。如果人人都能够以慈悲相待，那渐渐必定能够将自私占有虚伪的感情转化为清净无私的博爱，那生活一定会更加有意义，更加快乐的。最近我制作了一套用粤语读诵的地藏经光碟，有不少人请回家每日读诵，但是有部分听众从未听过经文的义理，所以对于地藏法门可能还未理解个中的重点和修持方法。有一位热心的听众向我提议，将地藏法门归纳几个重点，使到初学者能够易于理解和便于收集。因此一连三讲，我会依据地藏菩萨本愿经的义理，将地藏法门综合为五个要点，以供有志修学者参考。第一是深信因果报应，第二是广行十善业道，第三是持念地藏菩萨圣号，第四是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，第五是发愿和回向。前两项是日常生活的实践，后三项属于每日的定课修持。现在先讲第一点，深信因果报应。地藏菩萨本愿经以因果报应为宗旨，劝人改恶向善。全经有十三品，都利天宫神通品第一至到地狱名号品第五，是善述恶业的报应。如来赞叹品第六至到诸类人天品第十三，是宣扬善业的功德。因果报应思想除了指出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他强调自作自受的道理，认为众生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中国原有的善恶报应是由上天鬼神的赏善罚恶来体现的，着重教人畏果，是他律性的道德规范。但是佛教的因果报应是强调自觉，着重教人畏因，将恶因消灭于酝酿时期，将他律性提升为自律性的道德规范。经中描述地狱惨状甚为详细，为众生提供了一面反观行为的镜子，照见自己作业后所遭受的无边痛苦。地狱名号品第五讲，行恶众生业感如是，业力甚大，能敌虽微，能深巨海，能障圣道。 是故众生莫轻小恶，以为无罪，死后有报，千毫受之。地狱的果报是自己所做的罪业所招感的。所以凡是学佛者，首先必须深信因果报应的道理，切莫种下恶因，经常要警觉和自省，择善去恶，提高内心的精神境界和修行层次的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道的时候说，奇哉奇哉，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觉性，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，若无妄想执着，则无思智，自然智即得现前。从无始以来，众生是因为妄想执着，遂以迷惑造业流转于生死苦海之中的。所以妄执是因，作业是缘。乜嘢是业呢？业是身口意所做的一切善恶事业。佛经讲身口意三业能够作十恶的，即是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耳语、恶口、两舌、悭贪、亲威和邪见。但是身口意三业亦能作十善的，即是十善业道，其中是有两个层次的，先止恶后行善。止恶即是止息十恶，不恼众生。止身的三恶即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。止口的四恶即是不妄语、不耳语、不恶口、不两舌。止意的三恶即是不悭贪、不亲威和不邪见。行善是修行十善，利乐一切。第一，救护生命，即是说不单止不杀生，更能救护众生。第二是布施之财，即是不单止不偷盗，更能布施结缘。第三是遵修梵行，不单止不邪淫，更能清净梵行。第四是说诚实语，不单止不妄语，更能说话诚实。第五是善缘安慰，不单止是不恶口，更能柔顺言语。第六是作利益语，不单止不耳语，更能正直言语。第七是和合彼此，不单止是不两舌，更能和合悦众。第八是常怀舍心，即是不单止不悭贪，更能布施结缘。第九是行生慈念，不单止是不亲威，更能广行慈悲。第十是正知正见，不单止不邪见，更能正信因果的。根据《地藏十轮经》卷九讲，若不修行十善业道，切经十方佛土，微尘数劫，自号大圣，或说或听，或但发心，或发誓愿，终不能证菩提涅槃，亦不令他脱生死苦。所以凡收集地藏法门的人，必须广行十善业道，即是止息十恶，修行十善。当然对于在家居士来讲，生活在以如我诈的大都会之中，收集十善业道是件难事，但是只要随分随力，竭尽己能，必会渐渐减除恶缘，增长善业，成就正行的。学佛的人虽然能够收集佛法，但是毕竟是业障凡夫，一旦遇到逆境、恶缘、疾病，就会产生烦恼，障碍自己的修行。如果时常得蒙地藏菩萨的庇护，那就无此顾虑了。据《地藏十轮经》所讲，地藏菩萨在常寂光中，现在每日晨朝之时，于定中入无量三昧禅罗，观察一切受苦众生，随机赴感而予以救度的。但是众生必须与菩萨沟通，才能够发生感应的。这个沟通就是持念地藏菩萨圣号和礼拜地藏菩萨形象了。地藏菩萨本愿经见闻利益品第十二讲，若未来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， 百千万亿等事，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，如是所愿所求，皆悉成就。所以只要阁下能够安奉地藏菩萨像，经常以香花、鲜果、净水等供养，并且每日能够抽出15至30分钟嘅时间礼拜同埋持念地藏菩萨圣号，至诚恳切，自然能够同菩萨感应道交，产生不可思议嘅功德嘅。地藏法门以三经为主，地藏菩萨本愿经、地藏十轮经同埋占察善恶业报经。地藏菩萨本愿经宣说地藏菩萨嘅誓愿同埋果德，比地藏十轮经较为通俗易懂。占察善恶业报经教人以目轮相法去占察善恶、苦乐、吉凶等事，非初学者所能了解嘅。所以修地藏法门嘅人大多数以地藏菩萨本愿经为每日读诵嘅经典。收集地藏法门嘅人每日应该读诵地藏经，全经分上中下三卷，共13品，每次可以诵3卷或者2卷或者1卷，甚至1品亦都可以，多少应视乎个别嘅情况而定，如果时间许可，一次诵完3卷最为圆满嘅。凡是学佛嘅人，上至菩萨下至初皈依者，都已经发过通愿，即是四宏誓愿。除了通愿之外，菩萨都各有别愿嘅。地藏菩萨嘅别愿是无尽嘅布施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道尽，方正菩提。有不少虔诚嘅学佛者喜欢每日于课诵完毕之后，长跪于菩萨像前另发别愿嘅。什么叫做别愿呢？就是自己个别立誓的愿望，例如扶贫助学、护法放生，乃至义务照顾病人等善行，都是别愿来的。每日在菩萨像前重复自己的别愿，可能激励内心的善性，提升修持的精神境界的。除了发愿之外，必须合掌至诚回向，即是将当日礼拜念诵的功德回转给一切众生，或者某病人，或者自己，使到所求之愿得蒙地藏菩萨感应，早日完成的。以上一连三讲略述地藏法门，虽然义理未能够详尽，亦可作为初学者的收集规范的。有一位朋友问，世界上有没有菩萨的呢？这个问题表面很率直，其实内涵的义理甚深，可能亦是不少听众的疑问来的。菩萨是梵语 Bodhisattva 的略称，汉文意译为已经觉悟了的众生。菩萨有很多种分类的，依觉悟的深浅而处于不同的阶位。根据菩萨璎珞本业经上面讲，菩萨经历的次第有52阶位，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觉和妙觉。阶位越高，咁智慧神通越不可思议。例如地藏菩萨是位于等觉，即是菩萨最高的阶位，只要正入妙觉就是佛了。其实菩萨亦都曾经好像我们一样尝过人间的种种痛苦，后来依佛法修行而觉悟，超脱了生死轮回，常住于殊胜妙乐之中。但是菩萨是曾经沧海的过来人，深深地知道娑婆世界的苦况，所以历劫以来不辞疲倦再来救度众生离苦得乐的。菩萨的法身譬如一个巨大无比的播音台，发音遍布宇宙。如果我们有一台良好的收音机，拨动黑道的指针，对准音波的频率，当指针的音波度数和这个庞大播音电台的频率相合，无论相隔几远，立刻就有音响的感应了。佛经中所谓菩萨随机赴感，亦都是同样的道理。菩萨时刻以赤诚之心相待，但是众生亦必须要开启自己的心灵收音机才可以接收的。怎样发动自己的心灵收音机去奉接菩萨的感应呢？就以地藏菩萨本愿经为例，只要每日礼拜念诵地藏菩萨圣号和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， 并且依经义中修行，就可以发生不可思议的感应了。可能有些人会问，世界上如果真是有菩萨存在，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听不到呢？各位，人类的五官眼耳鼻舌身，它的功能是有限的，而且并非是精密细致的。人类的听觉只能够感受20至2万赫兹的音波频率，视觉只能够睇见380至780毫微米的光波。就以世间超音波和紫外光来讲，我们尚且不能够听不能够见，更何况菩萨的静音和直光呢？而且菩萨和凡夫所处的境界不同，佛菩萨已经觉悟，譬如睡醒的人安住于常直光中，凡夫是沉湎于迷惑，又如熟睡的人正在做其五欲财色名食睡的大梦，又怎会见到或者听到觉醒了的菩萨呢？佛经内提到有阎罗王，那究竟阎罗王的历史是怎样的呢？在无量劫以前，有一个国王叫做毗沙国王，受到维托始皇的侵略。毗沙国有100万兵，但是维托始皇的兵力更加强，所以毗沙国王大败。维托始皇残酷好胜，杀尽毗沙国王的士兵。在战死之前，毗沙国王和他18位大臣百万兵众共同发愿，死后要做地狱主管，惩罚斯陀始皇和他凶狠的兵众。这位毗沙王死后就做了阎罗王，他18个大臣死后各主管一地狱，所以有18地狱。而他们的百万兵众就成为牛头马面的肉卒。根据《长阿含经》和《地狱经》，阎罗王所治之处在阎浮提的南面金刚山内，工程纵广30000里，铜铁所成，18玉皇各主管一玉，有离泥地狱、刀山地狱、废沙地狱、废屎地狱、黑耳地狱、火车地狱、镬汤地狱、铁床地狱、盖山地狱、寒冰地狱、剥皮地狱、畜生地狱、刀兵地狱、铁磨地狱、灰河地狱、铁策地狱、追虫地狱同埋羊童地狱嘅。于是各地狱有无量小地狱，狱卒凶性残酷，当佢哋见到众生受地狱痛苦嘅时候，全无慈悲心，唯恐唔够恶毒。根据佛经讲，曾经有人问狱卒：众生受苦甚可悲哀，而你哋点解常怀狠毒，一啲慈悲心都冇呢？狱卒就话啦，因为这些受罪的人在世不孝父母，毁谤佛法，毁谤圣言，辱骂六亲，轻慢师长，做尽贪嗔痴杀盗淫妄的恶事，恶口、两舌、喘曲道疾、搬弄是非、离间他人、亲威杀害、贪欲榨取、蟹台放日、造诸恶业，如是等人来此受苦，每到脱苦那日，我们都好言劝语，地狱劇苦甚难忍受，你们现在可以脱离，千万不要再做恶事，以免再来受苦。但是这些顽强的众生出了地狱没几耐，又辗转轮转做尽恶事，重堕地狱，令到我们狱卒筋疲力竭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些罪人无片刻的慈悲心，而且更加要施予苦楚，施予恶毒，望其知苦知惨知耻，不服更堕地狱。各位，地狱是实有的，大家一定要广修善事，千万不要做坏事，以免堕于地狱受无量苦啊。最近亚洲肺炎肆虐，大家除了做好适当的预防措施，注意卫生和加强自己的免疫能力之外，最好每日拜地藏菩萨，或者念地藏经和念地藏菩萨圣号了。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第12品讲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，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，如是所愿所求，悉皆成就。 尤其是系代患病者祈求，只要至诚恳切，持之以行，自然疾病消除，寿命增加嘅。喺无量劫以前，地藏菩萨亦曾经好似我哋一样，受过人间嘅种种痛苦，后来依佛法修行而觉悟，超脱咗生死轮回，常住喺殊胜妙乐之中。但系菩萨系曾经沧海嘅过来人，深知娑婆世界嘅苦况，所以历劫以来不辞劳累，往来四生六道之中，救度众生离苦得乐嘅。佢嘅宏愿系无穷无尽嘅布施，即系地狱未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正菩提。依据《地藏十轮经》所讲，地藏菩萨喺常寂光中，现在每日晨朝之时，于定中入无量三昧禅，观察一切受苦众生，随机苦感而予以救度嘅。但系众生必须愿意同菩萨建立一道沟通嘅桥梁，先至会发生感应嘅。咁点样同菩萨沟通呢？根据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讲，只要每日礼拜念诵地藏菩萨名号，同埋读诵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并且依经中嘅义理去修行，咁就能够发生不可思议嘅感应啦。咁点解有啲人有感应，而有啲人冇呢？其实菩萨寻声救苦，对一切众生系平等嘅，就好似一轮明月同时投影喺千光水一样，每一光都有月现，但系月影嘅清晰程度会因为光水嘅清浊动静不同而各有差别。有啲人嘅信心坚固，每日礼拜诵念，勇猛精进，并且广行善事，因此好容易就得到感应。但系有啲人杂念纷飞，缺乏恒心，信念散漫，又唔做善事以作助缘，所以未能与菩萨嘅宏愿相应嘅。各位，地藏菩萨系一位具有广大吉祥功德嘅菩萨，凡系礼拜念诵地藏菩萨者，能远离一切灾难疾病，家宅平安，增益善果，得到无尽嘅福德利益嘅。现在大家处于病菌肆虐嘅时期，必须每日念地藏菩萨，以祈求护持加庇嘅。有朋友问，父母子女、夫妻亲属，系唔系因为前世嘅姻缘而今生再来相聚嘅呢？各位，佛家讲夫妻是缘，有善缘有恶缘，无缘不成夫妻。父母子女是债，有讨债有还债，无债不成父子。男女要结成夫妻，必须要缘分，若无缘分，任你百般追求，到头来仍然是空的。而这种缘分早就注定的了，但是注定的恶缘可以后天改善的哦。如果你知道改造命运的原理和方法，纵使你嫁到不好的丈夫，或者娶到不好的妻子，如果你能够以真心、关怀心、忍辱心、宽恕心、包容心、无怨无悔地对待他，等过去的恶业抵消了之后，夫妻的关系自然会大大改善，不好的姻缘亦有转好的可能，因为环境是随心所转的。所谓万法为心，心力强能改变万物的。根据印光法师文钞讲，父子、夫妻、兄弟、亲戚，不外乎因为四种原因而今生相处在一起的。第一是报恩，第二是报怨，第三是还债，第四是讨债。以父母子女的姻缘关系举例来说明，如果子女是因为报恩而来的呢，他们会孝顺父母以报答亲恩，或者努力学业和事业，光宗耀祖，令父母引以为荣。相反来讲，如果子女是因为报怨而来的呢，他们会行为背逆，不听教诲，时常令父母担忧焦虑。如果子女是还债而来的呢，他们会供给父母资财享用，但是未必会孝顺。相反，如果是要讨债而来的呢，咁今生就会花尽父母嘅金钱作为补偿， 於是揮霍無度，嚴重者可能令父母傾家蕩產的。因抱怨討債來共築前緣的夫妻子女，必會帶來沉重的怨憎會苦。那怎樣去應付去面對呢？佛教教導我們要以冤親平等的心態去處理這種苦況，即是以慈悲忍辱為本，對於冤家心無憎恨，要作樂意去報恩或者還債賞。另一方面必須懺悔宿業，勤修佛法，努力行善，這種苦況必會漸漸減輕，情況是漸漸會轉好的。佛法教人不要殺生食肉，因為一切眾生都有佛性，都可以成佛的。但是有些朋友認為畜生是沒有靈性的，所以可以宰殺作為人類的食料。各位，畜生不單只是有靈性，而且有些畜類他們的靈性不低得過人類的。所謂狗隻有盡忠之意，烏鴉有反報之情。根據清朝徐謙所著的《物由如此》這部書，在明朝年間，江西省南昌有一個乞丐養了一隻猴子，平日他訓練這隻猴子耍木偶戲，然後帶他去市集表演，將賺回來的錢買食物充飢。不論寒暑，乞丐和這隻猴子一起相依為命，這就過了十幾年。後來乞丐老了，行動不方便，沒辦法再帶猴子上街市去賣藝賺錢，但是猴子很有靈性的，他自己還是每天去市集賣藝，繼續賺錢養活乞丐。村人都知道這隻猴子的情況，於是大家都樂於給多給少，施捨食物給他，讓他帶回去給乞丐吃了。直到有一天乞丐病死了，這隻猴子就拿著當天乞回來的一些食物和錢，走去市集一間棺木店的門口，在那裡又叫又跳，不肯離開。棺木店的老闆覺得很奇怪，就派人跟著猴子前往乞丐所住的草屋去查察。原來乞丐已經死了多時，棺木店老闆因為被這隻猴子盡忠主人的義行所感動，就自己出錢將乞丐殮葬了。講起來很奇怪，當乞丐的喪事舉行一半，正在焚燒遺物和紙錢的時候，這隻猴子手拿著一塊布仰天長啼幾聲之後，就縱火自焚而死。旁邊的村人看到這樣情況都覺得不可思議，大家都被這隻猴子的忠義所感動，於是為他做了一座義猴冢來紀念他了。各位，一隻猴子都能夠對飼養自己的主人盡表情義，不單只是乞食養活垂死的主人，還會等主人埋葬了之後自焚殉義而死。回顧我們人類萬物之靈，父母從小將我們撫養長大，我們有沒有報答過他呢？這份恩情應該怎樣去報答呢？